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主内家人平安，我是苏小燕。如果你有收听昨天那一集的《漫漫航海路》，那么你心中会不会有个想法？哎，怎么以前那个年代的人都不会晕船呢？保罗从凯撒利亚启程，乘船渡海，展开到罗马的3200公里的旅程，沿着海岸线往北边航行，一直的漂流确实非常漫长。换作是今天的我们，也许会吐个半死。其实在船上除了保罗以外，还有御营里的一位百夫长尤留，负责看守他和其他囚犯，另外还有帖撒罗尼迦人亚历达古和作者路加。我们从哪里能够看见路加的踪影呢？请观察27章第1节，菲斯都既然定规了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，路加很详细的以日记的方式记载。往后的28章11节，让我们知道这一趟航程足足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。我们看到上帝不是单单保护着他的仆人保罗，也让他在服侍的过程中认识了两位很敬虔也很忠诚的好朋友、好伙伴。他们毫无怨言地放弃自由，冒着生命的危险，一路上陪伴着保罗前往罗马传扬福音。那是何等的美好！除了时间和地理位置的记载，路加还在3节写了一句：尤留宽待保罗，允许他往朋友那里去，受他们的照应。明显的，保罗一直被尊重地对待，也得到某种程度的自由，处处都能感受到上帝的恩典与供应。只要我们行的是合乎他的心意，上帝一定会开路，一定会引领。那今天我们就跟着宣教团队游走漫漫航海路二，
观察、
解释、
灵活应用神话语，
欢迎你来一起查考
《使徒行传》。
归纳法小组查经，圣言圣言。
各位组员好，听众朋友好，
大家好，
大家好，
我们又上课了，是查经的这个上课，是吧？
对
啊，大家喜欢来查考圣经吗？
我超喜欢的
啊，郑杰超喜欢。我们小贤今天回来了，因为你有请假两次，
是的，不好意思。
代表听众朋友欢迎你回来，
欢迎你
啊，谢谢大家好，我回来了。
然后呢，小燕仍然在这里，
对，没错。
好，我们今天要查考的呢是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几章几节？
27章9-20节。
是的，27章9-20节。使徒行传一共有28章，所以来到27章呢是一个很紧张的一章，因为呢讲到保罗离开巴勒斯坦地凯撒利亚，然后要去罗马的这个航海的行程。上一次呢我们也讨论过了1-8节，今天是继续9-20节，所以我们的题目没有变呢，仍然是
漫漫航海路。
今天是第二集，我一看呢我们的安排呢在网上也宣布了，一共有5次啊，大家记得吗？讨论5次这个海上的人生风暴的路途。所以呢我们今天是这样，将观察的经文跟解释的部分呢是一起来看的。不过我们先来看圣经， 九到二十节，我们用轮流读的方式，慢慢的读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比较长一点的经文。二十七章九节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尊重女性呢，我们是三个弟兄一位姊妹，所以呢小燕笑了，请啊苏小燕姐妹先开始读，然后还按着以前的次序，还记得吗？小贤，然后正杰，最后是我们轮流来读这段经文。
二十七章九节，走的日子多了，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，行船又危险，保罗就劝众人说，
众位，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，大造破坏，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。
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，不信从保罗所说的。
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，船上的人就多半说，不如开船离开这个地方，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。腓尼基是格里底的一个海口，一边朝东北，一边朝东南。
这时微微起了南风，他们以为得意，就起了锚，贴近克里特行去。
不多几时，狂风从岛上扑下来，那风名叫有拉格罗。
船被风抓住，敌不住风，我们就任风刮去。
十六节，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，那岛名叫高大，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。
既然把小船拉上来，就用缆索捆绑船底，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了且，就落了蓬来，任船飘去。
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，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泡在海里。
到第三天，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。
二十七章的二十节，这一段的最后一节，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，又有狂风大浪吹逼，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。这是九到二十节，我们如果经历过海难的话呢，读这一段经文就挑起当初痛苦的经验了。还好我看各位的面孔呢，表情是没有经过海难，
没有去到烂这个地步吧，但是大风浪也经历过，
大风浪经历过，在香港呢台风经历过。正杰弟兄，你在台湾也经历过台风吗？
台湾台风非常多。
对对，台湾跟香港都是会有台风的。
台湾，
我想告诉大家呢，我三个小时之前呢坐船到这里的。
在香港岛。
我真的联想到这段经文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呢是很平顺的，没有风浪的，就联想到，哎呀，保罗当时的处境真的很危险呢。
对，
因为你坐的是高速船啊，很平静的。
二十一世纪的又很稳当的定期维修的好的船呢。
是。
那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说读圣经要观察这很丰富的内容，但我们的时间有限的，所以呢我们延续上一次我们用这个圣经问答游戏，游戏带来欢乐，考试带来压力，那么我们的目的还是要认识圣经，但是我们用对答的方式大家愿意参与吗？我们也要问一问呢，各位组员弟兄姐妹愿意参与这个圣经问答游戏吗？
很愿意啊。
我得温习一下。
不要紧，因为呢就是看着圣经回答的，所以打开圣经呢来问答。首先呢我们仍然要延续这一段记载的上文，读经呢要看上下文，所以一到八节我们提过的两三样重点我问一问。百夫长名字叫尤流呢，他带着保罗，他看管很多囚犯，那么出发以后呢改换船只，而改换船的那个港口叫什么，还记得吗？圣经有
美拉，
美拉第几节，谁看到就告诉我们。
第六节。
哎呦，
第六节呢，
抢答呢，
第六节是美拉那个字的下面，所以呢应该是
第五节。
第五节。
美拉六是这个金节的这个名字哈，所以是第五节。那在那里他们换了一只船，但是换船的经文呢就写在第六节，而那只船是换的新的，不是新的，就是换船的。那个船叫什么名字，从哪里来的？ 亚历山大，那亚历山大是一个很大的港口，
嗯，
是北非很著名的一个大城市。而我们说，从地图上看，亚历山大跟美拉有一个特点，是什么特点？我们也可以告诉小贤，因为小贤上一次没有机会来，
是横跨了地中海，
嗯，
差距比较近一点。
对了，
很直接的，
从亚历山大北边一直真的是一条线的，
嗯，
就是美拉，所以是一个刚才说横跨，我们中文是说横跨，但是是直上，
嗯，啊，直上，
直上，不是横跨，
一南一北，
一南一北，
是，
啊，
是
最直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。这只船呢，亚历山大的这只船，上一次我们也讲过了，我记得是小燕也提过了，是运送麦子的。
嗯，
谷物的，在经文里面完了以后，我回去再读一遍呢，我就找到答案了。麦子的经文你们知道在哪里吗？
38节。
对，38节。谁可以帮我们读一下27章38节？这时候大船的货物，
哦，
嗯，好，
让我读吧。
嗯，
他们吃饱了，就把船上的麦子泡在海里，为了要叫船轻一点。
嗯，好，麦子意思是这艘船呢主要运送麦子到罗马，
是，
那么先去美拉，然后再到意大利的罗马。麦子的情况我就不解释了，如果你看埃及的相关的网站资料呢，他们是一年收成至少2次的大麦小麦。好，另外一个问题，这艘船有多大，换句话讲能够装载多少乘客。
我记得呢，我上一集呢是在书籍里看到实际的数字描述，
嗯，
我再重温一次吧。
嗯，那个长宽深你都有资料的。
对，大概那个数字，
啊，对，
长180尺，阔95尺，深43尺。
嗯，能够承载多少乘客，这一次的船圣经记载是有多少乘客呢？
这个我可以答了，
小贤好像翻到了，嗯，
我翻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可以答了，
嗯，
就是在第37节里面说呢，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。
对，276个人是相当大的船，
嗯，
我们一般坐飞机的时候，一架大的飞机是坐多少人吗？有不同的飞机，有大的有小的，
不同型号的，
所以呢270多，有接近300人的船呢，今天小燕你过来在香港坐的船大约能够承载多少人？
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没有算，
下次去留意一下了，看排队上
的
大概，
好的，
看那个椅子啊大概的情况会知道，嗯，这是一艘2000年前的大船。但是呢，上一次到第8节我们看到呢风很不顺，所以无论是在第4节风不顺，第7节还有第8节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叫加奥，这是上次我们看过的，
嗯，
好，现在就来到今天要看的9节以下的经文，仍然是问答题。第9节非常难，但是需要知道的，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是什么？禁食的节期是什么？跟着我们的资料可以说，好，小贤，
是赎罪日吧？
赎罪日，旧约参考的经文赎罪日在哪里？
在利未记的23章27到28节跟25章的第9节。
是，利未记23章27到28节还有25章9节。
嗯，
犹太人读使徒行传看到禁食的节期，他们都知道是赎罪日。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春节，
嗯，
老外就不一定知道了，对吧？
老外都知道了
啊，
老外应该
这个年代知道了，
对，
这个，
对，希望他们知道，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春节是我们过农历年，在这个节日里面呢，意思是他们犹太人的律法的7月10号，
嗯，
在西洋的律法呢，说是10月5号，怎么知道十月五号呢？这一年如果是公元59年的话。这是从保罗的行程一步一步推算到这里，那我就知道现在九节讲的过了阳历的10月5号，
嗯，
面临的呢是冬天。当然我认识大家，我们比较熟啊，我们都没有去地中海度
过
十月，我们没有去过。
有
没有
去
过希腊？
没
有，没
有，
没有。只是要留意啊，10月份呢，他们是进入冬天了。
嗯，
怎么知道呢？27章12节，刚才是谁读到12节？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啊，所以呢，十月就是9节所讲的这里的时间呢，是要面临冬天。那我们读圣经要知道地点、 所以呢，冬天它有一个特色，九节所讲的行船有危险。
使徒行传齐来作答，
一章一个问题，
答对送你灵修书籍，听清楚了。
第二十七章，保罗和同船的人在海上遇险，如果你落在这种情况下，能够安心信靠神吗？为什么？
欢迎你透过电邮圣言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，
或者短信13229966122，前面请注明圣言两个字。
快点快点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吧，
赶快赶快赶快吧。
好了，那行船危险呢，接下来保罗讲了一句话，这个我手上的资料没有的，保罗讲什么话大家说，很简单的，保罗说什么？前进还是停留？
停留。
好像保罗没有信心呢，为什么不前进？
因为他知道前进很危险呢。
基督徒知道危险的话要停步吗？
看情况，如果你明明知道是一条死路的话，还有你船上还有很多人，不止你一个人哦。
对呀、啊，
根据保罗这么多年丰富的航海经验，他当然要保障大家的安全呢、啊。
两位弟兄同意吗？
同意啊，
同意、啊。
我觉得好特别，是保罗真的拥有很丰富的经验，但是那个船主应该也不少
啊。对呀、啊，我在想
他是专业的了，但是两个人的做法却不一样。
那保罗说：“我们不要前进。”这有一个属灵教训的，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勇敢跟信心呢，不是盲目的。
对，
危险的时候应该停就停。
没错。
而且你是带着很多人的。
对呀、啊。
对。
你说过马路很多车，你说我信耶稣，不要管我。这个
不可能吧？
可以这样？
对。
那我们基督徒生病了，我信耶稣，
这是试探神呢、
啊。对呀、啊，对、啊，生病也要看医生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好像小贤最近看医生。
哦，对的，所以我才请病假嘛。
对，我也是定期去看医生。基督徒的信心是要有正确的知识跟真理做基础。那刚才我们问呢，保罗的意见，百夫长第十一节有没有接受？
没有接受了，很明显看到，因为我觉得百夫长是不想听从一个囚犯的说话吧。
虽然他是有学问的囚犯，
是。而且这个船是有船主吧？通常船主是一艘船的最高的领袖吧？
对呀、啊，
应该都要听最高领袖的意见吧？
船主、船长或者船公司的代表人，我们中国人说大副、二副，对不对？船上大副，他们的意见跟保罗的意见不一样，他们不怕。他们勇敢，
也不是说勇敢的，看情况，因为当时是冬天嘛，船上有很多粮食，可能那边的人赶着要吃饭。如果你延迟了，他们就没饭可吃呢。
赶着送
货，就考虑到很多因素。
赶着送货，刚才讲的重要，商业的目的、
没错，
要争取那几个月。如果冬天是三个月的话呢，要提前三个月交货，拿金银入账，对不对？
年后了，说不定要赔钱呢。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说不定还要加利息。利息，这个背后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原因，这是我们的推测，但是是非常合理的。推测，所以呢，根据经文，百夫长不信从保罗的意见，不停留。前面有危险，过冬的时候，冬天的风大也是，他们的专业人士掌船的和船主就前进。这是十一节跟十二节，我们看到了。下面呢，要提出一个地理方面，就是我们查经有的时候问何地嘛，那再具体一点的，一定是在地中海了。我给大家选择题，他们现在呢？来到哪一个岛的南边行驶？选择题三个，第一是居比路或者是塞浦路斯，第二是格里底，第三个流星厅海南岛。
海南岛
为什么会出现海南岛？
对、啊、
海南岛是在我们中国最南边。
你是在开玩笑吗？
还是地中海以南的岛？
海南岛是中国的海南岛呢？表示你们现在都很
清醒。
清醒，听众朋友，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圣言圣宴，三十分钟的节目我们进行了十八分钟了，所以要继续专心的给我们查考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七章九到二十节。你们没有回答，你们是在那。
格里底啊，因为答案很明显啊。
格里底是在地中海的大约是中央的这个位置，比较瘦一点，好像排骨。 对不对？
你用排骨去形
长一点呢？
横的长一点，
长一点的。
居比路呢？居比路会不会像一个鸡腿啊？
鸡腿
啊，对吧？居比路在右边。
我们会把地图上载到网上，要不然听众不明白我们说什么。
对，但意大利我们都知道，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说意大利是女孩子的
皮鞋、
高跟鞋、
高跟鞋，
所以我们都知道了。好，居比路我们正确。下面重要了，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风。这个风呢，在圣经里我们第一次知道。原来罗马帝国时代海上的风可怕的时候有名字，对吧？叫什么名字？
有拉格罗。哎，我觉得我们之前很愚昧，我们还在想，哎，怎么样去搜寻这个台风的名字呢？会不会当时没有设定名字？原来以前都有，不只是现在。
对，现在有天歌呀，有什么什么啊、名字啊、
我们现在每次打台风都会起一个名字的。
对，那这个传统呢，原来看啊、新约圣经呢，罗马帝国时代的风也有名字，名字叫有拉格罗，意思是什么？翻译过来，
我查过了，这个意思是东北的飓风。
对，是从东北方向吹过来的，右上角。这样吹下来的风
是是是
是寒冷的风，应该是寒冷。那么本来呢有南面有风，十二节十三节，十三节说起了南风，他们就觉得安全嘛，
对，
温暖的风。结果呢，强风下来了，台风下来了。好，这个风是对了，叫有拉格罗。那么后面呢，他们就连续做了三到四个抢救的措施，台风来了要抢救。为什么要收小船，而收起这个小船这么辛苦啊？
那个小船指的是救生艇吗？
我们的概念的救生艇，
小艇
啊、因为他有说这里他们抢救那个小船、用绳索把小船给包一包，一定是有风了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大家想象，我是从研究的书里面看到的。哎，我一看，哦，对呀、他为什么那么辛苦来抢救这个小船？
是因为海浪拍打吗？
对，然后造成什么？
船身就会破掉了。
海浪拍打不一定立刻破掉，有人说因为是风跟雨是一起来的，
对，
所以那个船呢，小船就是满了水，
哦，
满了雨水，他们要很辛苦的用绳子把船绑起来，然后呢，如果我在现场，那个水要弄出去，所以呢，那个小船变成装水的一个重的一个东西，
减轻那个重量、船的重量、
对，
但是台风现在来了，所以呢，你看十七节，小船拉上来用绳索捆绑，下面十七节的后半句，塞尔底沙滩在哪里？要看地图，如果有的地图清楚的话就有。
塞尔底靠近非洲沿岸。
哦，这个地图好，我们放到网上了，对吧？
对，
这个、
已经放了。
哎，这前面还有个字叫什么？
大
塞
尔
底，大塞尔底，就是利比亚，也就是古利奈的西边，
西边，
西边，
对，
北非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他们是在这个位置，恐怕吹到那么远。
哇，真的很远的、
这个、东北风真厉害、
对，
对、吹一吹可能就吹到那里了。所以呢，塞尔底沙滩的位置我们知道了，结果他们就要把这艘大船的篷，用我们的理解是帆，我们说一帆风顺嘛，把它拉下来，在暴风雨中，在台风中拉下来，所以就是第二个步骤。拉下来的话，就不能控制那个掌舵的，不能控制方向了。所以十七节最后说任船飘去，
都已经没有作用了。我发觉
那这个时候二百七十多个人，
对，
晕船的话怎么办？
让
身体会不会有反应啊？
绝对会啊，
会啊，
吐了肯定。
以前还没有那个药呢。
以前可能有一些油啊，一些酒啊，
草本药
等等
之类的。
哇，然后呢？十八节说被风浪逼得甚急，到了第二天，台风的第二天，就把自己的货物、行李、衣服
都抛下。
保罗蒙朋友照应，在西顿港的时候送的礼物，大概都要扔了。
要减轻重量，
他就没有食物可以吃了。
可能，但食物是最后一个要扔的，水跟食物，
那倒是，
对吧？可能一些书啊、皮卷啊、一些衣服或者重的东西，因为很多人坐船到罗马的话，可能是搬家嘛。重大的行李，我们看坐飞机也是啊，长途飞机带很多行李，所以这是第三步扔东西。好了， 第三天他们又做救灾的是什么？
他们亲手把船上的器具都泡掉了。
那这个时候是最危险了，
嗯，
因为船的什么桌椅板凳或者是船的家具都泡掉了，
好像已经走到最后一步了。
对，你讲的对。二十节，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，
嗯
嗯，所以是很这个阴天很浓的，狂风大浪吹逼，这一段来到一个死荫的幽谷的一个极点。他最后说我们怎么样
得救的指望就到
都
绝
了。
嗯，
这个真的很可怕，因为以前没有 GPS 的嘛，
嗯，
大家都是靠星辰来。
GPS 是导航系统，
导航系统，
类似的东西吧？
是看星星啊，是看太阳啊？
对，他们就要看着星星知道那个方向嘛，很危险。
嗯，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求神呢？祈祷。
其实我们读圣经啊，我自己跟大家一起查考也预备的时候，看路加写《使徒行传》来到最后结束之前的一章呢，他把过去保罗传福音那么多次的坐船都没有写，
嗯，
现在他告诉我们一次，对不起，坐船不是一个度假享受的游艇的那一种生活。
啊，对，之前我们说，哎，路加他很喜欢坐船，因为很悠闲呐，没想到原来那么危险，
对吧？这个不是那么享受的。那现在呢，没有指望。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介绍一个宣教士的见证，关于香港圣公会第四任主教霍月瑟牧师的经历。小贤，你读历史，你有没有见过他的故事？
嗯，我曾经到圣公会的神学院，
嗯，
都曾经做过一些研究，当中也曾经看过他的一些释字，我知道他是殉难在海上殉难的。
对对，所以呢，今天讲狂风大浪的时候呢，在香港，霍约瑟牧师他曾经也在国内，
嗯，
做宣教士，以后来到香港的圣保罗书院做校长，
嗯，
那每年呢，他就带学生呢到香港的周围的岛屿啊、农村呢，嗯，去传福音。
是，
有一年他到香港的屯门，在清朝的时候，1906年呢，他带领四个男同学去传福音，
嗯，
但是呢，那一次呢就有台风了。回来的时候呢，他们五个人坐一个小船，就从屯门到香港岛，
嗯，
结果呢，死在海上。
那一年的风灾叫丙午风灾，是在1906年的。
对，丙午风灾就是根据那个年份。
是，
对啊，丙午风灾。所以到网上呢，你查考丙午风灾的话呢，讲那一年的台风。但是伟大的故事是，有一位学校的校长葬身在大海。
嗯，
以后呢，就发现他的一个灵修的书在一个海岛上。在香港屯门的圣公会呢，有一间教堂叫圣彼得教堂呢，有一个石碑纪念他。
他们在殉难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保罗？
我不知道，
也许会想到。
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保罗在地中海也可以殉道，
是，
就是传福音呢，这么不能够掌握自己的交通工具的时候，生命先交托给神，
嗯
嗯，
然后你才能够去传福音呢。哇，所以古代的人传福音就有这样的牺牲跟爱心，所以呢能有这个不一样的结果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今天我们读到二十节，下一次我们继续，也暂时跟弟兄姐妹说一声
再见。
我要专心跟随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，记在今宵上，刻在心板上，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，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